听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你真的很不容易耶，你病得好重还愿意来录耶。
没有，我是上个礼拜啊，就是放 Christmas、Spring Break 带小孩出去玩，然后他们回来就感冒，然后感冒我就上个礼拜四在录影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喷嚏。
对，
然后我想、完蛋了，打喷嚏我可能也感冒了。
对，
然后礼拜五我就隐约觉得好像喉咙
怪怪，
但是也没有到现在这么严重。
对，
然后我就休息礼拜六礼拜天就一直流鼻涕跟打喷嚏、然后我想说、应该还好，有一点干咳。到礼拜一是
不得了了，对，
是 like 喉咙像沙子，然后就赶快跑到我的耳鼻喉科去。
是，
他就说、你这个是二度感染，就是你可能前面你这是鼻子，
然后你压下来然后又发出来，
你压下来可它就到你的喉咙了、然后后来我说 oh my god， 他说所以你的两个小孩得到的病菌可能是两种，
可能一个人一种，然后你就是 mix。
然后他就说、那你这个需要吃症状治疗的药休息这样子。
所以我们本来今天也不能录音、就是本来他今天录，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这样可以录，我说你不录吗，我已经在路上了。然后就说那我来一下好了。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好像那刚刚 Fan Manager 说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留言上很多
人
说我们
出国去日本，
你不要只讲是我，
然后呢、
no、
日本好像是他第二个家，
我
很羡慕他每个月都可以去日本。
等一下，等就多嘛得，我去日本，你是不是后来去了香港？你再给我演啊！
对对对，但是我出国都是五到二，我礼拜三一定会回来，礼拜四我要录影，所以我都是五。我连出国工作我都是五到二。你问 Fan Manager， 我们要去出国工作都是五到二，我就会
来了。对，但是我的 schedule 跟你不一样，因为我中间还比如说我六日有的时候是不能离开，因为我要上课嘛，所以 maybe 我就是 weekday 要出国这样子。
对，所以
你不要再给我演了，好像那个
大亨嘛，
并没有，我没有。
我们的 podcast 就是虽然我们说年后我们会每个礼拜，但是因为说实话人
天有不测风云，
因为我们当初开始这个 podcast 正好 COVID 前，那 COVID 那三年当然我们没地方去，所以可以
我们两个很空啊。
可是现在因为人生太繁忙了，
对，
你们一定也很繁忙。哎，我那天去那个票务处啊，就是长荣
拿什么票
啊？就是
我跟你讲，现在票好贵哦。
哎，
现在票很贵，
他竟然说票很贵，
真的。我在买我小孩的票，我的天哪！美
东
的票真的太贵了，
多少钱？
你知道我如果要帮他买来回，如果是经济舱都要8万。
对啊，
我觉得太离谱了。可以多，而且那边的飞机航班不像你们在LA 那边那么多，就很少。然后有的时候又不是每一天都飞，太贵了。
对，
我要多挤一点 miles 去换，太贵了。
对，所以那你要挤一点 miles 就不能再用你自己的 miles 一直出国啊。
对呀、我人生
这羊毛出在羊身上、
人生很两难烦呢、
因为这个 miles 是怎么累积的？ 是刷卡累积的吗？所以其实钱还是花了嘛。但是因为你本来就会花这个钱，因为你爱购物，除非你就
觉得是赚到的点数。
可是 not really。因为你是花钱换来的、so, but
我很喜欢帮公司刷卡、或是帮大家刷
哦，那个哦，对呀、
就是转那反正就是一样有付过这个钱，那我就是可以有一些 miles。
对，所以这个就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人生现在变得忙碌，你们也不能怪我们。因为我那天去长荣的票务处，我跟你讲，
你干嘛到票务处啊？
因为
网络
不
行、
不是，我有一张票，我是比如说免费里程换的。
你要换时间，
对，你没有里程换，你要做任何更改，
对对，
网络没办法。
Yes，
你一定要现场的。然后呢，很多航空公司你现在打电话去，它都是不通的。
Yes， 因为
它从早到晚都是不通的。
对。
那好，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去。然后呢，殊不知我到了那里，他给我一个牌子叫。83号，
那你要
他现场
跳
是跳43号，然后我想说这个比看医生还痛苦，然后我说那我先去外面晃一下，
对，
我晃回来以后，他就变成
90几号
就过号，可是那里人很好，他正好有另外一个前面的过号有人没有 show，
OK， 他就
给我
进去，
然后帮我处理好，他们的小姐都非常 nice， 但是那个大厅里面的人真的就是像好像我们在荣总看病一样，就是。很多人他拿了椅子啊，在拿耳机啊，拿一个 stand 在那边看追剧，追剧在等他们的号码飞叫。
最近我们如果不管大家，像我去看樱花季的那个机场也是很可怕。就我在日本排通关也等了很久，然后你在樱花树下，其实不是只听到中文，我听到不是日文，听到好多中文，就是台湾人很多就都是。
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他在 Osaka， 今天是谁跟我讲？
Osaka，
他从 Osaka 出来。他从 Osaka 出来，光从机场，他3个小时前到的。光从机场，
对，
就是一 customs 过
，OK，check
in 过 customs 过，他就在等了。
这么多人，
对， 他说他等了足足三个小时，飞机差一点错过。
不会吧？
从 Osaka 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大家开始报复性的旅游，所以人山人海。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都开始繁忙起来。如果能够让那个生活回到常轨，倒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了，对吧？就是如果可以不要生病，如果可以身体健康，就会很好。
对，
像你这样不行。我今天来跟你录音之前，有人就提醒我说：“哦，那你知道 Melody 生病？”我说：“我知道。”
谁呀？谁告诉
你？
你
要不要
多？他怎么知道我生病？
因为我跟他说你好像有点
谁
那个
谁。
我昨天晚上跟小安姐吃饭，然后旁边就有可乐，他们就说：“你要跟 Melody 在一起？”我说：“对。”他说：“你要多吃点维他命哦，他的病毒应该是很重。”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你的声音，
对。
然后我就说：“还是我不要去。”然后所以今天早上他就说：“要不要？”我还想说我的车子要不要转向，就是回到行善路，不要来周子街好
了。但是我们还是来，因为怕你们等三个礼拜等太久。所以今天呢就劳烦大亨多讲一点话，
就劳烦大家听一下沙哑的声音。
妹妹我呢后天还要录四集节目
yeah,
所以我可能要 silent 一点 yeah, 但是我觉得我快好了、yeah, 因为呢这个感冒是有阶级的，
对，
他先流鼻涕打喷嚏
okay,
然后有点咳嗽
okay,
锁喉，锁喉完了就声音哑，那声音哑了就好了
就好了。那这个病程
因为声音哑就没有鼻涕了，
这病程要几天？
我怎么知道，我觉得可能要五六天，因为我是两种，
太长了，我跟我现在不能够让我自己生病超过两天，因为事情太多了。
你其实好像很少，我认识你这么四年，你大概就一次。
对，那次是就是应该是流感。
他的底子很硬。
你说我背景很硬还是我底子很硬？
他流感是那个、欸，你知道他没有得过 COVID。
我底子比较好一 点, 點，
而且他到处乱跑哦，
而且我不打疫苗。很坏，
而且他都不打疫苗，他都可以不得 COVID， 所以他这个人不错。我在想，我们的免疫系下降是不是因为那个？
不知道，可是就是反正就现在小心，反正现在很多时候不用戴口罩了，所以好像要更小心。自从不用戴口罩之后，我的维他命吃的更多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以前比较不容易有流感嘛，咳嗽大家都遮着，现在也遮不了，所以我就会吃很多的维他命 C， 反而要多补充。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这个周末我可能就是要。lockdown， 然后
对你应该 lockdown，
不要讲任何的电话，然后就
你做不到，你那么喜欢讲话？
没有没有，我现在真的好变好很多。
他真的很爱讲话，我跟你们讲过，他打在我家，然后我女儿出来就说
那个是有事的时候。
Melody阿姨，我说对，然后他已经洗完澡出来说还是 Melody 阿姨，我说呀，然后他睡觉
是有事情
还是 Melody 阿姨两个小时。
因为你自己几年我们这样子合作，我打几年打过电话给你，
但我就说你是一个蛮喜欢讲话的人呐、啊，
对。
See?
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老，越讲的越少了啦。
OK， 可能也是因为那个
累了，
力不从心的喉咙太痛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人生的合伙人、嗯，因为你真的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的伴侣？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的合伙人是婚姻的合伙人吗？
婚姻、
oh.
啊，不是，我们不要讲婚姻，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结婚。
Yeah，
是讲
partner
partner。
OK OK，
就是你的 life partner。
OK OK， 嗯。
好，你讲啊。
所以如果婚姻当作是一个长久的伴侣关系、啊、我们讲的是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爱的基础，
当然
这是很基本的嘛，
友谊跟爱，
对，然后再来是要有共同的目标，他才有可能走得远，
对，
那或者是有一样的愿望，然后呢落实到行动上。但这个就跟我们在订婚姻契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 yes 我们是互相相爱的，
只是为了爱情，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一样，我们要一起共创一个家庭，我们要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如果只是为了爱情好像也没有办法长久，因为爱情会变
yes，
所以你一定要把对方、yes. 你选择的伴侣当一个你的合伙人，
所以你要把经营婚姻当作是在经营企业一样，
对，
就说热情是一个部分，
像我们两个就是合伙人，
我们算是
某一种工作跟人生
的合伙人，
心灵
是是是，
虽然我们不是恋爱、
就
是、
但你会觉得你不要在什么地方是有互相依靠的，
对，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会有人来，
像他知道我生病，但他也嚷嚷说我很久没看到你了呀，
对、啊，
我是想我，
我真的很久没看到你了。
他想我，
对，我冒着被他的病毒侵犯的危险，
我
都坐在这里，
是不足够的。他要看到我的人，他已经十几年，他习惯
看到
我的表情，看到我的人，他才觉得他真的看到我。
看到，对，我们有一些 message， 我觉得不算，要看到本人。
对，
所以 even 你今天有很强的病毒，待会离开的这个录音室可能要帮忙消毒一下，不然下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你们公司有毒哦。
我真的觉得现在只剩喉咙哑。因为昨天我去看了一个很详细的医生，他把我舌头整个拉出来，然后塞
整个拉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看你的痰是什么颜色，然后鼻子、耳朵有没有中耳炎，
okay, okay,
然后就叫我擤鼻涕，不要擤太多啊什么。然后我因为要看痰，
对，
他一定要这样看，他知道你要不要吃抗生素，
他会看你的那个状况到哪里了。OK， 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讲说，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理想的 人生合伙人。刚刚我们讲的不见得是婚姻啦，就 maybe 是就是在人生的伴侣上。那第一种叫做放下对合伙人的高要求跟高期待。
你知道我曾经看了一个影片 Warren Buffett， 就是那个 Warren， 就是那个投资那个股票高手、啊、
就是那个
巴菲特。
对对，
巴菲特他曾经跟我讲，
他跟你
讲，跟我讲
，Oh my God， 他的课很贵哦。
他在那个影片上讲，
巴菲特说：“
你知道长久的婚姻的秘密是什么吗？”嗯 ，The secret to a long-lasting marriage。然后大家都说 ，What is it？ 他说 ：“It's not about beauty，、
okay.
It's not about money、
mm-hmm.。
就不是长相，不是钱，不是外在的条件。Mm-hmm. 他说 ：It's about low expectation， 就是。”你唯一能够让两个人的婚姻长久，就是你们彼此都要降低你们的要求跟期待。
你的期待要变得是很低，才能够让婚姻关系能够走得比较长久呀。Yeah,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放掉你的高期待，因为过去有一个话就是说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说女人嫁了男人之后，我就靠他来温饱了。但这个话其实是很可怕、欸。就那个时候的男人，不只是女人的丈夫，还算他的恩人了吧？就我嫁了一个男人之后，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我要等他来吃饭，甚至是你的命运拯救者。你只要在那边等说，说有个人来娶我，从此之后就有人让我吃饱穿暖，我就可以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这样的事情到了现代生活，其实根本不可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你把一个人人生全部的生命生活交托给别人的时候，
这是古时候吧，
对，你等于把命交到他手上、欸、
因为
所托非人怎么办？
对，
当时女生不能够像我们这样抛头露面，就脸被人家看到，就这是很
我们就是
不守妇道了。
女人那个时候就是生小孩，然后
整家里就煮饭，就是你要在家里面，就是你不能够出了厅，就不能到外面去的、嗯。但是以前我们等于是把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婚姻关系当中，就把命交给了对方。那如果你遇到一个好人，你这辈子就相对的比较好；如果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人，你就只能吞了到老死。这是古代的人，但是到现在应该不是在这样过日子了。所以当你放下对于你的这个合伙人的高度期待之后，那个幸福比较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比较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比较算合格的合伙人。就是我们经常在要求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好的关系合伙人呢？
对，双方你一定要一起承担风险，
对，
而不是由一个人撑起一个家。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但是
我觉得相对的这个合伙人的概念是撑起一个家的概念是一个想法、
嗯、
你们两个人都要同时付出，同时有共同的目标、
yeah.
但是你也要能够你就是你一起
互相体谅，
互相体谅然后互相感恩。比如说你要 recognize 哦，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或是你的伴，他有在 make accommodation， 就是说他有在尽力而为，
对。
然后你们时不时你们一定要靠沟通，因为两个不沟通的人，即使你的目标是一样的，你还是会走到分岔路口。
好像在刚刚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大家都还会记得说 thank you 和谢谢拥抱。我觉得时间长了，你就认为理所当然。
对，
然后你觉得
理所当然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摧灭很多婚姻的杀手。
我觉得是摧毁爱情，就是理所当然。就是当你每一次觉得你下楼车子就会到的时候，你就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但你有忘了他要经历多少，他要放下公司的工作，他要去开车，经过重重的难关，然后那个 traffic 这么讲。他到你公司楼下来接你，这其实值得一个感恩。但我们常常说你为什么迟到了，对男生来说也会觉得说你这个疯女人。但你看我们谈恋爱不会这样讲，就会说你辛苦了，刚刚是不是很塞。可是当你是一个真正婚姻关系合伙人，你这样去做连个谢谢都没有，门一关就说你开快点，我待会可能来不及了，我们要去接小孩了。我觉得我们态度的转变也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要思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是，再来是要支持你的合伙人。这个我觉得，我要很私心的说，我觉得女人比较做得到，男人比较做不到。
男人比较不体贴。
No， 我觉得在一个关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的先生或是他的工作要往上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就往前冲吧，家交给我就好了，小孩我来顾就好了。”假设这个女生得到了比较好的机会，她能够往前冲的时候，她回头要先想说我的孩子谁要顾，我的小孩怎么吃饭，然后先生会跟她说
现在
照顾家是你该做的哟。
可是现在有很多男生是可以撑，就是可以照顾家的。
我觉得好少，他们可以贴的标签在身上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这样男人很少。以我现在看的人很多哦，我觉得太少了。尤其是当那个女生的成就几乎快要超越他的时候，这个男人的一种很奇怪的自信就会出来。但我还是要劝各位女生，保有你的事业，保有一个向外的心。 永远不要让你自己变成是一个依附在别人身上的人。
对，我觉得保有事业很重要，
对，
就是
不一定要是大的，但一定要有，
而且你一定要有赚钱的能力。
对，
就是你要有谋生的能力。
对，
我觉得女孩子我们常常在我们与生俱来就是没有安全感，
嗯，
那与其去靠别人给你这个安全感，
不如自己创造，
你还不如把自己磨练好，然后自己创造你的安全感。因为唯独真正可以给你安全感的人只有你自己。
是，
因为这个男人就算他条件再好，我是不管男人女人，这个条件再好，他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有一天他不想给你了，他撤得比谁都快。
Yes，
或是他心变了，你怎么样想说你们当年30年40年一起走过来没有用？
对。
真的很奇怪，
而且这个变了，我觉得我们要更公平的一点来说，
这不是男人而已，
yes，
男人女人都
女生也会变，但只不过说，因为大部分的女生在为了婚姻或为了小孩的时候，她会在两个夫妻的选择当中，女生比较容易退让，说我到家庭里面，所以当这个你的依附的这个合伙人他的态度转变的时候，女生很多时候是不知所措的，因为我突然没有了谋生能力，
可是
我如果带着孩子，我要怎么活下去？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真的是在等他认为的一个对的人，
嗯哼，
那对男人来讲，很多东西都是刚刚好 ，right timing 这样子，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说，如果你的一个这个关系，你从二十岁、30岁，一直到你们老50-60年，都是跟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是完全依附在这个男人身上，即使你手扶刀，然后你把小孩弄好，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会不会？因为男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分得很开，
嗯，
他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他的一个 mentality， 他的心里面，当他想要以你为主，他的人生只有你是唯一的时候，这个是一个 switch， 他会这样子，
他可以这样，对，
他有一天他觉得他不想这样子，或是他也可以把这个 switch 关掉，
嗯，
那对你来讲是背叛，嗯，对他来讲只是。
我只是改变了一个关系的模式，
生活的
关系的模式，你怎么了？对，
这个是男女的不同。
对，所以我们要去想，就是说你要支持你的合伙人，同时要去想，当你在低谷的时候，对方的支持跟鼓励才能够让这个关系。
那我问你，你觉不觉得，如果像我们现在是结婚，然后你是男的，你是我是女的，或者你是女的，我是女的，
okay，
那你比较强
，OK，
我比较弱，
对，
那我们就决定好说，那我要支撑这个家，我要支持你，你去追事业，你比较有生意头脑，然后我
在家
带小孩，那我坐下来。事后不管是你谈还是我开口说，那因为我支持你，你才有今天的庞大的事业版图，
yes。
那这个事业版图的这个分红你要怎么给我一点，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的谈？
但是一般的就会说，我们两个是一起的，你为什么要跟我提这个？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可是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在夫妻关系里面，很多人会认为说，这就是我们的钱，你为什么要跟我计较这些？我赚的是我们的。但是当关系终止的时候，那个难看的面目就是这是我的。
对，他怎么办？
然后你做了什么？打官司啊。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是不是应该，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现代的人，不是我们已经过了，我的意思说现在的20-30岁的人，当他们进入一个这样子的婚姻伙伴的关系的时候，他如果决定他是优秀的，把他退下来为了成全你，是不是你应该要为自己想说，比如说 OK， 你养家，那这个钱是我们的，这所有的钱扣掉所有的家用跟教育费之外，剩下来的
我
要分一半，
类似，对，
因为我也有付出，
我懂。但是在婚姻关系里面，一般人不会这么理智的去做这样的决定，因为大家就觉得我们的关系是因为爱而存在，我们不要算这么精细。但是
可是应该要算，
这就回到我刚刚讲婚姻，其实啊，如果我们愿意用很理智的头脑来想，而不是爱情脑来想的话，婚姻就是一张合伙的契约，
可是我
只是没有终止的契约而已。
以我们过来人的身份，我真的觉得走入婚姻，现在的女孩子20-30岁或40岁，40岁你一定会这样子想，但是20-30岁
你
可能太小，你没想到。
Yes, yes。
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哦，我们只要有爱情就好了，条件我们不谈。但是其实婚姻它是一个长久的合作关系，
合约。
你很多话你不前面讲清楚，你后面一定会有不平衡。
但是我们在前面就是想，因为我们也想不清楚，我们只是因为爱情而在一起，所以
这是教育嘛，所以我们现在宣导大家嘛，
yes, yes， 宣导吗？
我们不是宣导，我们在给你们建议，
建议，这是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以过来的身份，很多事情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先排除掉，
对，
你就不会造成你事后的不平衡。
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关系，不管是男女朋友，或是就是恋爱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很多的不平衡来自于你没有不擅长的沟通，或是你不好意思的沟通，转换成 关系跟情绪的不平衡，
彼此的期待不一样。就像说我现在讲一句话，可能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中间都还是有 gap，
可是我不好意思跟你讲。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比较正常，我们去银行跟那个怎么签订合约，我们是不是丑话讲很清楚，你买卖房子契约你是不是定得很严苛。我觉得可是你看我们买卖房子契约里面字有多少，就是每一份合约都很多很多的字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在签一个婚姻关系契约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愿意为此，这样这是一个很笼统的。但你知道这个话就等于是包括但不限于，包括但不限于就是全部都是，所以这是一张最恐怖的合约。
是不好讲，但是很多东西如果你不当下为了这一件事讲的话，它迟早会变成一个不平衡。当它这个是不平衡的时候，它就会种一个种子，种一个种子之后，你下次再讲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
都会
出来。
你这样想，老外其实比较对，老外很习惯在婚前讨论婚前的契约，我们讨论完之后再往前走，而不要就、啊、没关系啦，他应该不会这样子吧。
他们在关系建立之前，他们就先说我们先谈好，我跟你们讲过啊，就是先谈好，大概就是一张纸很简单，比如说你婚前的户头是你的户头，婚前那婚后我们共同会有一个户头，然后你婚前的财产是你的
、
就是这些东西都讲清楚。我们如果养小孩教育费我们是一人出一半，
都写清楚，
都写清楚，就不会有。
他应该不是很年轻，
对，就是三
十。我跟你讲，
末端
二十几岁你一定想不到这个，因为你的人生历练根本不够，这时候你真的要。对啊，为什么当妈妈很重要？就是你要去教你的孩子。
我觉得当然你要，可是妈妈也很辛苦，因为妈妈即使在旁边讲，当你恋爱，
对小孩
也
觉得
妈
你不懂。对 ，yes yes。
那他不听，你妈妈也只好眼睁睁看到你狠狠的摔一跤，他在。所以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他说其实最好的适婚年龄是三十过后。
我觉得是。
女人要三十过后你有一点社会经验，然后你有一点独立的历练，你才会知道在一个关系当中你真正的期许是什么。
但是这个跟生理年龄又有一些落差。
对，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所以二十几岁你应该先就是去动你的软子or something， 你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对的，我觉得人体的构造好像跟科技啊什么之类的中间就是会出现一些些落差，
对，
所以现在就在这个落差修补当中。但我们刚刚讲到，就如果是这个合伙的关系，就讲婚姻这块事情，那一个刚刚讲到支持，第三个是在夫妻的冲突里面就有藏着婚姻的合作关系跟合作的精神，这跟开公司一样，你的合伙人经常难免会意见相左。但是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大家如果要把能力放在说我要压倒你，我一定要赢，这其实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合伙关系上不会这样，会想说好，我们俩坐下来谈怎么样能够让公司利益往上升。但是在婚姻关系我们比较难就事论事，
对，
我们都觉得说你为什么
是受害者。
对对对对，可是在如果是合伙做工作你才不会这样想了。
可是我觉得婚姻是这样子，没有永远的受害者，两个人都付出，两个人都受害，
所以要创造双赢啊。就是你想两个人都受害，有没有可能两个人都受益？一定有。
所以要怎么样双赢，真的是要靠沟通。
嗯，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打球，你不可以 drop the ball。
对，
如果我排球给你，
你
要
接
起来，
那就是要往下掉了嘛。
然后你要拍回给我。
Yes,
那我们一直还可以一直打球。
Yes.
你只要一不接，你不有些人不止不接，他把那个球看一看，把它丢掉。
这种更讨厌，
那你怎么
办？你没接到我就认了，
你
还给我拿起来还丢掉，我会气死。
然后就变成你自己还要跑过去捡，你一旦自己跑过去捡的时候，你开始就会有卑微的心态，然后慢慢你的心里就会觉得不平衡。这个种子，即使你现在过，他跟你说好话说 I'm sorry，
你现在过得去，有一天他就会再浮出来，
因为他一旦他决定，他意识中他决定把这个球看一看丢掉。他就会再做第二次。
因为我觉得思绪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
就是有很多的记忆在那个发生的当下我们来不及反应，就让它过去，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过去。有一天它那画面会出现之后就一直不断的提醒你说我曾经被这样对待过。
对，
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觉得特别委屈，到了现在你可能觉得说我当时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觉得我好委屈。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发生当下我们都要很细心的去照顾那个当时的情绪，你的情绪是不会就这样过去的，就是我们就把问题先放着吧，有一天它就会好，不会。以我们现在经验就是不会嘛。以前我们认为说，以前爸爸妈妈都说把劲呢就放着，以后就会船到桥头自然直，哪有，那个桥就会越来越远，然后就一直不是直，然后浪就越来越大啦，就是会一直发生新的东西，新的障碍。所以如果没有解决眼前的障碍，后面障碍就越来越大，然后再来就是全部都乱了，就乘风破浪了。
是这样。
所以每一个问题都要先想好跟解决它，所以我们才说在一个合伙人关系里面，你要不断的看照对方。如果你没有看到对方，你就认为说他就是我回到家他就应该在家里面，我回去他就应该
没有应该，
他应该一直等我。有一天他突然没有在门口出现，你会觉得你怎么没有过来？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出来？
所以女人，尤其女人，你生了孩子之后，很危险的一个转折就是你会把自己当做孩子的妈妈，胜过你把你自己当这个关系的合伙人，或是你先生的女人。
Yes.
的一个想法。
对，
所以可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有意识知道说，虽然孩子重要，你当妈妈是很重要，你完全全心投入，但是你的转折是你还是这个关系里的合伙人，你还是你先生面前的女人。
我需要把这个放在手机的桌面提醒自己，
你要把你当，你要把，你要记得你是你的另一半的女人，而不只是一个妈妈。
嗯，
除非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把你看成妈妈，那这个有一天你醒来恍然大悟，你也会觉得 like oh my god，
不需要多一个儿子，
我不想当妈妈
呀。Yeah, 对，
因为女人终究是希望被疼爱、
被呵护的。
其实男人都是在找温柔，女人都是在找疼爱，这个很奇怪。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在新闻上看到很好条件的女人，我得听说你身边的朋友，
对，
像 Sex and the City Charlotte，
OK，
她最后选择 Harry，
对，
她本来选择一个很帅的医生，就是跟她很符合，
是，两个条件很相当，
可那个人无法给她她要的疼爱，跟呵护。其实每一个人只想被看见跟听见 for 他自己、
yeah.
他后来找到 Harry， 大家说他 Harry 好臭，
对、
啊、然后 Harry
大秃头，
他秃头，
然后
可是他全身都是毛，
对对对，
就是说他只有头上没有毛，
其他都是
毛。
Yes，
可是 Charlotte 就爱啊，他为什么爱？因为 Harry 是真的真心的
看
见
他 yes.
疼爱他、
嗯、
那一个女人一旦她被疼爱，她被看见了、嗯、她自然，因为这是女人的本能，
对，
所以男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老婆是母老虎，为什么我老婆不温柔、
嗯、
那你要去
思，
你也要去好好的看
这一题、哦、
为什么你的老婆对你不温柔、
yeah.
不是说是你的错，但是人都是要反省的、
嗯、
一个女人她真的觉得很安全，然后被疼爱，然后被看见，她自然的本能就是会对你很温柔，即使她要跟你沟通她也不会不耐烦，她会温柔、
嗯、
因为你对她也
是
有疼爱的，
相等的。所以其实在合伙关系里面要不断的成长，其实在婚姻里面你要不断的成长跟进步，这是安全感的来源。
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要互相看到对方，而且你知道在世界上啊，只有你的才华是不会被窃取的，其他东西都有可能被偷走，你的男人也可能会被人家偷走，真的，
女人也可能会被偷走、啊、
yes， 所以什么不会，你自己你拥有什么是不会被偷走，在你内在的你的个性，你的才华，你的潜能。
我觉得当你有意识，你决定下定你的终身的责任，你进入到一个关系，不管有没有这张婚姻的纸，但是你 make a commitment 跟另外一个人共度一生、
嗯、对，
你同时你也要承诺跟真正的理解，你身为这个关系的合伙人之一，你的责任也是要一直不断的进步你自己、
嗯、
如果你是一个不想进步的人，
对，
或是你看不到对于自己进步的一个价值，
对，
那你首先你根本不要进入一个合伙的关系。
这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合伙的关系一定会要求你要进步，除非你可以找到一个人跟你一样，他不觉得他看不见进步的价值、
嗯嗯嗯嗯、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我们只能控制自己，
对，
所以如果你自己很清楚，你认为你的人生永远这样子，不要成长，不要反省，你只想轻松的过，那 maybe 合伙一个婚姻或是一段关系，不是对你来讲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或者是你可能找到有人跟你有同样的目标，运气没那么好，但有可能会有啊，就茫茫人海总有个人可以跟你一样对得到，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运气很好，可以在这一生在最对的时间遇到最对的人。
有的时候你遇到对的人可能在不对的时间，那因为在不对的时间你就算了、
yes.
或者有很多时候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你决定栽下去，你后来发现这个人
也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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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过了10年20年他还是不对，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
没错
把他变成对的人。
其实、这个、你要像讲这个合伙关系，在夫妻的合伙关系其实比工作的合伙关系更难了，
因为你是你们之间会有 人生，
而且你是对我刚刚就要讲是，这是拿人生下去，不是和我关工作，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时间，但这个拿的是人生。有时候这个赌注比什么都还大，就是我们如果找错了这个关系合伙人，其实你会觉得我这辈子，你知道，有时候人生常会觉得说，哦，我被浪费了，或是我浪费了我自己。
不要这样子想，我觉得就算你走错了一个
错的决定。
你事后出来你会有感恩的心，因为即使这个关系你知道是错的，或是这个合伙人是错的，你一定在他身上有学到什么、
嗯、
你也一定透过这个过程，这个很煎熬的过程，你也有学到关于你自己个性的什么。
是，
那如果这个过程不够长不够痛苦，你可能还学不到，所以你有学到就不是，就即使失败但它是值得的。
你不觉得人生的功课有点太多，就是常选老天爷你给我的功课到底有几题，这每一题都这么难。
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失败的地方、
嗯、
只是什么时候到而已。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过失败跟痛苦，没有一个人。你的痛苦跟失败迟早会来，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
嗯、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也没有办法控制痛苦跟失败
是能够准备好，你有更强大
能
够去面对，
选择当它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嗯、我们怎么面对、
嗯、
那这个中间就是很大的学习。
对，
那这个学习如果你出来了，你到了另外一边，就是你走出来了，
跨过去了，
它会是很大的智慧、嗯、那这个智慧是真正非常在你人生当中会比你的钱财比你的名跟利的丰收还有价值的事情。
对，
所以人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一定要付出什么才会得到什么。没有人逃得过生离死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说，当我们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
你有想过那一天吗？
对，我这一生的日子是不是我有没有对得起我自己。
对，
就是当然孩子你要想，你要想很多人的想法，你要在意很多人的感受，但是孩子终究我们生他们带他们，我们也只是希望把他们教育成像你现在一样，女儿就是外面放飞了，你永远会牵挂。
会，
但是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
已经是他的人生，
你没有办法再去左右他的人生了。
对，
就是说他跟了你十八年，到最后他要为他自己的负责。
所以你有常想过，我自己常在思考那几个字，什么叫做死而无憾，就是哪一件事情你做了之后你才会没有遗憾。
我觉得一定会有遗憾，只是看这个遗憾你过不过得去而已。
所以刚刚讲过天平在你身上，
对，
你可以决定说这个我不要，我无所谓。
例如有些人像你刚刚讲你那个朋友没有爱情他活不下去，
他活不下去。对，
那你我们也不可以怪他说你怎么这么傻，你有房子你有车子
你
有孩子
你有钱，
你为什么
你一定要爱，对、
哎、他就是要，
那是他的人生选择嘛？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说，你有其他的，你为什么不看其他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看你没有的？
No.
我们的文化，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这样讲：你为什么要看你没有的？你要看你有的。那有些人他 maybe 他过度一段时间，他就可以理解这个领悟，他就会说：哦，对，我只看我有的，我不要看我没有的， mm-hmm. 我就过去了。可有些人他此生
就是
过
不
去
啊。真的，我就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朋友就在那边聊，就大家失恋什么的，然后就说可以过去，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就是过不去。我突然发现说，对，有很多你认为轻而易举可以把脚跨过去的地方，对有一些人来说，他的腿是举不起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看重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又或者他轻而易举跨过的地方，在你面前那是一座高山。这就是每个人人生价值观的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对错，但你必须找到一个跟你有一样价值观甚至比较接近的价值观的生命合伙人，那我觉得你会走相对顺遂。如果你本来找就是一个很难很难攀的一座山，你早就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会很辛苦，但你还是义无反顾要过去，那你只能够说这日子是你自己选的。
对，
有时候你是有的人是愿意挑战，就我太喜欢他了，我知道他很难被征服，我也知道他不安于世，但我还是很想跟他在一起，我只想跟他可以在一起，所以你就去了，那你就不能怪他为什么后来会这样，因为他没有变啊，他也跟你讲他没有变，但是你自己选择。
可是即使人有变也有情可原。
哦，我完全接受人的改变，
人一定会变，
就是这个契约我突然觉得 OK 我要终止这个契约，因为我可能无法履约。我们人生有多少合约是没有走下去过的，那也不要被一个事情捆绑说我一定要这样。我们人生只有一件事情是无法放掉的合约，就是小孩，就是亲子关系是无法被违背的，
直系的。
对，
但是婚姻都是，因为这是一个选择，第一第二 人不可能不变，当你没有共同的目标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你是不是要做出改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逼这个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嘛。你把你的脑子掏出来吧，放在他身上，
就是不可能嘛。
然后让他看见你看见的，体悟你体悟的，感受你感受的，是不难。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的感受
都不
同嘛，
对。所以如果你要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为难你自己。那所以我们只能够要求自己，所以你自己一慎选关系合伙人，二认清自己要什么，
认清自己要什么。当你觉得这个关系你走不下去了，或是你想要做改变，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做改变？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做改变，你能不能过得去？
对，你要怎么吞？我觉得要他说我吞了，你真的吞得下去吗？
真的吞，
先想清楚、啊，
不是每一年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一遍，
再讲一次，对你真
的
吞下去吗？
就是你真的往深深的肚子里吞。你不再提了，
是
你到死你就是吞了。
其实很难，但所以我们才要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高深的功课，
而且要学会怎么好好的沟通。
呀、yeah. ，
我觉得下一集我们可以跟大家聊如何好好的当一个沟通者，就是说你要第一，你当你认清自己哦，比如说我有一些难搞之处，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心，我跟你们讲过，我的眼里无法
容忍
一粒沙。那当我当然我们两个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沙，
对，
我要马上找你沟通，
是是是，
把这个沙解开来，
对，
因为一旦它这个浮现真的变成眼里一个沙，
它越来越大。
我现在感觉过了，我过一年我还是过不了，
因为那个痛点一直存在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你知道这个哦 ，I can feel it's gonna become
对对对
一个大石头
，yes yes，
那我们就现在
就要解决
讨论。
但有些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就真的就是一个小沙子，你可以过得去，那就没事了。但如果那个事情会让你心里面很感觉就一直过不去的，你必须解决它。
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嘛。
是了，我们两个的点就差很多了，是不是？但我们两个还可以相安无事，为什么呢？
沟通，
因为我们两个沟通的非常的顺畅。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他生病，我还是愿意跟病毒坐在一起哦。
他是因为想我了，他想看到我。
而且你看他现在这样讲我，我以前我都会说拜托不要乱讲。
他是，
我现在也不否认了。
他是他没有必要，他变柔软了。
对，
他是他变温柔了。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们的合伙关系如果要继续往下走，我们就要彼此体谅。
对。
那这个关系才能够走得比较长久，
对，
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段比较长久跟比较好的品质的关系。
对，希望自己可以让你们好好的思考。
Yes， 那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人生问题了。
对对，我们没有资格宣导，我们只能建议，
对，
讨论。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题目，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已。
对呀 ，OK，
下礼拜见喽，拜拜。